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晨曦讲座，我是郑子民。到了礼拜五，郑子民会在晨曦面面观的时间继续跟您分享《使徒行传》，那我们会继续看保罗的第二次的旅行步道哈。不过在这个之前呢，郑子民想先跟您讨论一个问题啊，那就是到底什么才是神的旨意哈？我想呢，弟兄姊妹都很希望明白神的旨意，按着神的旨意去行。但是往往呢，我们有一个矛盾呢，就是到底什么才是神的旨意呢？怎么样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呢？那在神的旨意当中呢，有一些是非常的明显的，比如说在神的创造里边，神计划好了要创造这个宇宙，那么他就按照他的心意，用着6天的时间来创造宇宙万物，那他也创造了我们的人类啊。神的心意呢，就是要我们好好的按着神的意思来管理这个世界，那么这个就是神的旨意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个地上生活啊，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，就是按着神的心意好好来管理这个世界。那在圣经当中呢，神也启示我们，神是救赎的神，也就是在我们犯罪以后，当我们违背了神的时候呢，神愿意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，让我们归向神。所以我们也知道呢，救赎就是神的心意。今天我们能够认识神，我们能够归向神呢，这个都是神的心意。神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拯救出来，让我们能够归向他。所以今天呢，不但我们自己要珍惜神的恩典，好好的信靠主耶稣基督，好好的倚靠他，另外呢，我们也要传扬神的救恩，让更多的人来明白，来认识神，这个也是神的旨意啊。那神也把他的心意呢，借着圣经启示我们，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应当怎么样来生活，怎么样来思想，怎么样来行事啊，这些呢都是神的心意，只要我们好好的读圣经呢，我们就可以明白了。但是今天我们一个问题就是，到底在一些具体的事情上怎么样来明白神的旨意呢？比如说一些年轻人呢，哎呀，他到底是不是我的另一半呢？我的婚姻，我的未来，求神来带领我们。那当然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当很慎重的好好的来祷告神。另一方面呢，就是我们的侍奉，我们应当在什么地方来侍奉神呢？应当怎么样来侍奉神呢？那昨天呢，就有一位弟兄啊到我的家里来，那他刚刚读完神学毕业，那么有一间教会呢就聘请他，要请他做传道人，那他就过来征求郑子民的意见啊，我应当怎么样来回应神的呼召呢？这个到底是不是神的带领让我来这间教会来侍奉呢？那我们就有一个非常好的谈话，我们也一起的祷告哈，我们就相信是神有清楚的带领。那么他呢刚刚开始牧会，那应当怎么样来牧会呢？郑子民也跟他介绍一些经验啊。在这里呢，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，就是如果我们想要明白神的旨意呢，首先我们要跟神有一个密切的关系，因为呢只有我们跟神有密切的关系，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，我们也才愿意按着神的旨意去行。比如在旧约圣经当中啊，我们看到一些圣经当中的伟人啊，比如说摩西，他亲自的见到神的面，而且呢亲自听神向他讲话，向他颁布十诫啊，那真的是摩西呢跟神有一个非常的亲密的关系，因为有了这样亲密的关系呢，他才能够率领上百万的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，一直呢在旷野40年的时间，准备进到神的应许之地。 我们再看大卫哈，神说呢，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王。为什么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王呢？因为呢，他把神永远放在第一位。虽然他也犯了不少的错误啊，但是呢，在他的心目当中，神永远是第一位的。那他作为国家的元首，作为整个以色列国家的君王啊，他怎么样来带领以色列人来敬畏神呢？真的是不简单的事情。但是呢，当他愿意敬畏神，他自己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呢，他就懂得怎么样来带领以色列人了。我们再看但以理，但以理呢是后来被掳的时候，但以理呢跟被掳的人一起到了巴比伦，但是呢神与他同在，升高他，他就在巴比伦呢做了很高的位置。他没有因为自己在高位就不认识神，反而呢他非常谦卑的每天三次固定的在神面前祷告，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神的灵呢就与他同在，让他可以解异梦解异象。所以我们从这些伟人的身上呢，我们就知道原来呢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，真的要跟神有一个密切的关系。希望我们能够常常的读圣经，常常的祷告，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更多的来认识神，明白神的心意。另一方面呢，我觉得真的我们的生活的目标很重要。你到底为什么来生活呢？假如你为自己而生活，你所思想的都是自己的话，那你寻求神的旨意呢是自私的目的，我想呢这些也不是太有意义。假如说我们改变一下，让我们的生活的目标是为了侍奉神，为了是荣耀神，那活出神要我们在这一生所活的目标目的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呢神就愿意把他的心意把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。因为呢我们在这一生当中，神要我们就是完成神的心意，神就会不断的来带领我们。盼望弟兄姊妹，我们好好的来明白神的心意，按着神的心意来行。
推动步道直堂拆船，实践中国晨曦意象，晨曦面面观。
现在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的16章6到9节的经文啊，圣经是这么说的：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，他们就经过佛吕加、加拉太一带地方，到了美西亚的边界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，耶稣的灵却不许，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。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，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，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。保罗既看见这异象，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，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。好，我们在这里呢看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，就是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。我想请问弟兄姊妹，讲道是不是好事情啊？当然是好事情，对不对？但是好事情为什么圣灵会禁止呢？原来呢，我们做好事情，我们做属灵的事情，也要求神来带领我们。我们真的要坐在神的心意的当中，知道圣灵有亲自的带领，这样呢才有意义。假如我们凭着自己去做一些好事情，可能呢把好事情也会做坏了啊。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有心要好好的来侍奉神，但是呢我们要清楚明白神是怎么样带领我们的，我们就努力的去侍奉神。比如我自己呢，我读完神学以后呢，我就祷告神说，神啊，求你带领我回到我的祖国，回到中国去侍奉。但是呢神没有这样带领我，让我呢在澳大利亚牧会，就是牧养教会3年的时间。后来呢就让我参加了良友电台，通过电波来侍奉神，我就顺服神的带领。那么现在呢还一直在良友电台侍奉啊。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也看到神是有他的旨意。我们回忆一下上次节目呢告诉我们，保罗带着希拉呢去探望 第一次旅行步入到他们所去过的地方，就是在加拉太省的路斯德和以哥念这些地方呢，看望弟兄姊妹，并且在那里拣选了提摩太。那他们下一站呢，就准备到亚细亚去传道，因为呢，亚细亚在加拉太省的西面，这个是他们去的最自然的一条路了。保罗的心意呢，是将福音一步一步传到更远的地方。我相信这也是神的心意，但是呢，神在带领他的时候呢，希望他能够加快脚步，所以呢，就跟他说，哎，亚细亚这个地方，你先不要去了。那既然亚细亚这个地方不能去的话，他们就想，我们应当往哪里去呢？于是呢，他们就想往比推尼去。比推尼呢，是在亚细亚还有美西亚的北面啊。那保罗他们可能想，如果西面不行，我们好不好再往北去呢？但是呢，耶稣的灵还是不许。于是呢，他们就跨过了亚细亚跟美西亚这两个地方呢，来到了特罗亚。那他们在特罗亚的地方的时候，就见到了一个异象。这个异象当中呢，有马其顿人来向他们请求说，你们过来马其顿来帮助我们吧。那到底这个异象是怎么样？这个异象是真人呢，还是个梦呢？圣经里没有仔细的告诉我们啊。但是呢，通过这个异象，也通过同工的印证呢，保罗还有布道队的所有的队员呢，大家一起得出一个结论来，就是，哎，神是带领我们到马其顿去传福音。于是呢，他们二话没说，就马上准备出发到马其顿去。原来呢，马其顿呢是属于欧洲的地方，神的心意呢是希望他们能够先跨过亚细亚的地方，先到欧洲去，把福音传到欧洲的地方。保罗他们先在腓立比建立了腓立比的教会。我们通过保罗的书信呢，也知道后来腓立比教会啊，成为保罗他们布道队的强有力的支持跟后盾，一直为他们祷告，一直在金钱经济方面来支持他们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来思想思想啊，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常常的寻求神的心意呢？今天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呢，往往缺乏一点呢，就是寻求神的心意。我们往往自己想做什么就去做了，没有想想这个到底是不是神的心意呢？我希望弟兄姊妹，在我们侍奉的时候，我们多一点祷告。你看，保罗、巴拿巴他们还在安提阿教会的时候，就常常的祷告，寻求神的心意，神就感动安提阿的教会呢，差派巴拿巴、保罗出来宣教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再一次看到保罗带领布道队呢，还是常常的寻求神的心意，特别敏感圣灵的带领。哎，他们知道什么时候神的灵阻止他们，耶稣的灵阻止他们，什么时候圣灵带领他们，那么他们就听从神的带领啊。所以呢，今天盼望我们也常常寻求神的心意，一旦知道什么是神的心意呢，我们就勇往直前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来看下一段的经文，就是《使徒行传》16章的11到16节啊。经文怎么说？于是从特罗亚开船，一直行到撒摩特拉，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，从那里来到腓立比，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，也是罗马的住房城。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。当安息日，我们出城门，到了河边，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，我们就坐下，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。有一个卖紫布匹的妇人，名叫吕底亚，是推雅推拉城的人，素来敬拜神。他听见了，主就开导他的心，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。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，便求我们说，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，请到我家里来住。于是强留我们。那这段圣经呢，就讲到保罗跟他的布道队啊，来到腓立比这个城市。这时候呢，布道队又多了一个成员呢，就是路加哈。因为呢，从这段经文开始呢，路加写使徒行传的时候，他把那个代名词啊，从他们改成我们，就表明呢，路加 也在这个布道队里边了。他们来到腓立比呢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。那经文告诉我们说呢，这个城市啊是罗马的一个住房城，也是马其顿这个地方的头一个城啊，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。我们看呢，保罗他的宣教策略呢，就是来到一些很重要的城市，在那里宣教，在那里布道，带人信主，建立教会。那希望呢，这里的教会因为它城市大，流动人口多呢，能够对周围的城市，周围的地方呢，产生巨大的影响力。那保罗呢，他首先还是先向犹太人传福音，所以呢，他就选择了在安息日来到一个祷告的地方。那向犹太人传福音的优点呢，就是因为犹太人呢，他们熟悉旧约圣经，他们一旦信了主呢，他们的生命可以成长很快，因为呢，他们对圣经已经非常的熟悉了。但是犹太人也有他的缺点，就是他们心里非常刚硬啊，向他们传福音呢，很多人他们不愿意接受。那这个祷告的地方呢，是因为在腓立比啊，这里没有建会堂，所以呢，有一些犹太人的妇女呢，就在这个河边来祷告。这段经文呢，提到一个人的名字叫吕底亚啊，那他是一个有钱的商人。其实呢，有钱人也是可以做很好的基督徒的。不过呢，今天在中国啊，在商场上千万要注意自己的见证，因为呢，很多的时候那些商人呢都用不法的手段来赚钱，我们应当用正规的合法的手段来赚钱。我相信呢，只要我们信靠神，神一定会保守我们，祝福我们的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看到吕底亚啊，他就听保罗讲道，这时候呢，圣灵就在他心里动工，开他的心，让他呢留心听保罗讲道。那留心的意思呢，就是他一边听一边的思想，哎呀，觉得保罗所讲的真的是对啊，于是呢他就接受了福音，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就这样信主了。所以我们看到呢，吕底亚信主，他没有见到什么神迹奇事，而是呢只是听保罗讲道而信主，信了主以后呢，就马上接受洗礼。所以我们看到呢，吕底亚他的生命真的是改变了，因为呢，他愿意接待保罗和他的布道队一起到家里居住，不只是客气客气，而是呢，强留他们，就是一定要让他们住在自己的家里边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在这个时期的福音工作啊，就是保罗呢，他传讲福音，圣灵大大的动工，结果呢，那些妇女听得到以后呢，他们就信主了，信主了以后呢，有生命的改变。我也想呢，在我们中国的教会啊，我们也应当这样，努力的传讲纯正的福音，我们也求圣灵与我们一起的同工，在那些有心认识真理的那些人的心中动工，使他们呢留心听这些的道理，以至于呢他们思想能够明白，能够信主，生命有改变。另一方面呢，我发现呢，一间教会早期的信徒非常的重要。我们看吕底亚带领这间教会的时候，因为吕底亚他生命有彻底的改变，以至于呢整间的教会呢就成为后来保罗他们宣教的一个很好的支持，成为一间非常好的教会。相反呢，假如说一间教会初期的信徒假如有问题的话，那这间教会呢后来的信徒看到早期信徒失败的见证呢，可能整间的教会呢就会走很多的弯路啊。所以呢，弟兄姊妹，在我们建立教会的时候，特别是刚刚开始开荒布道建立教会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好好带领他们真正的认识主，生命有真正的改变，千万不要偷懒，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建立坚固的教会。好，现在呢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16章，我们现在要从16节一直看到第40节。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，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，她被巫鬼所缚，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。她跟随保罗和我们，喊着说，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，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。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，保罗就心中厌烦，转身对那鬼说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。”那鬼当时就出来了。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，就揪住保罗和希拉，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，又带到官长面前说：“这些人原是犹太人，竟骚扰我们的城，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。”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。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服，用棍打，打了许多棍，便将他们下在监里，嘱咐禁足严谨看守。禁足领了这样的命，就把他们下在监里，两脚上了木狗。约在半夜，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，众囚犯也侧耳听。忽然地大震动，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，监门立刻全开，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。禁足一醒，看见监门全开，以为囚犯已经逃走，就拔刀要自杀。保罗大声呼叫说：“不要伤害自己，我们都在这里。”禁足叫人拿灯来，就跳进去，战战兢兢地伏伏在保罗希拉面前，又领他们出来说：“二位先生，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？”他们说：“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”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。当夜就在那时候，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，他们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。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，给他们摆上饭，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。到了天亮，官长打发差役来说：“释放那两个人吧。”禁足把这话告诉保罗说：“官长打发人来叫释放你们，如今可以出监，平平安安的去吧。”保罗却说：“我们是罗马人，并没有定罪，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，又把我们下在监里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？这是不行的，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。”差役把这话回禀官长，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，于是来劝他们，领他们出来，请他们离开那城。二人出了监，往吕底亚家里去，见了弟兄们，劝慰他们一番，就走了。好，在这段圣经里边呢，讲到一段赶鬼的经历啊，有一个使女，她被鬼附了，或者是被邪灵附身呢，可以预知未来，使主人呢大得财力。那个使女呢，就跟随着保罗，跟着布道队啊，就喊着说：“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，对他们传说救人的道。”那为什么这个使女可以认得出来呢？我们说啊，原来呢，在这个世界真的是有灵界，在灵界里边呢，那些邪灵呢也可以认出神的使者。主耶稣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哈，那些鬼呢也认出主耶稣是谁。但是在我们传福音的工作当中啊，我们不需要这些邪灵帮忙。传福音的工作呢，就是传扬纯正的福音。神赐给我们能力，就能够胜过一切邪恶的势力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传福音，我们不需要依赖任何其他的方法，我们只要把神纯正的福音传讲出去，那这个福音的大能呢，就可以改变人，让人归向神了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也劝勉弟兄姊妹啊，我们在神面前千万要圣洁，因为呢，我们只有圣洁了，我们才能够服侍神，也才能够把鬼赶出去。那保罗呢，把鬼从这个使女身上赶出去了，结果这个主人呢，生财之道没有了，哎呀，他就非常的生气。他们呢，就向官长啊诬告保罗跟希拉，说他们传罗马人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。其实呢，是因为保罗把那个使女里边的鬼啊赶出去，断了他的财路，所以呢，他才这样诬告保罗的。所以我们看，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啊，真的会有很多属灵的征战，而且呢，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呢，损失了一些人的经济的利益，结果呢，可能就会引起他们的反感。 但是我们不要害怕，因为呢，不论怎么样，我们知道神一定会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只要勇敢地为主做见证，无论我们遭遇什么事情，神都会带领我们经过的。这里呢，我们看到保罗跟希拉呢，他们就被打了，而且呢，被关进了监狱。弟兄姊妹，听到这里，你害不害怕呢？可能呢，我们心里都有点害怕，对不对？有一位姊妹呢，她是很好的姊妹，但是讲到为主受苦呢，她说，哎呀，我真的很害怕。我们不用害怕，可能我们会为主受苦，但是呢，在受苦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相信神一定会与我们同在，保守我们的。所以呢，在监狱里边，到半夜的时候，保罗跟希拉就唱起诗歌来了。哎呀，他们坐监牢为什么还能这么喜乐呢？原来呢，他们对神充满了信心，在监狱里边，他们也愿意为主来做见证。我就听到一个故事啊，就是有一位弟兄呢，每一次把他抓到监狱里边呢，他就总能够带领很多人信主啊。是的，我们不用害怕，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，神就与我们同在。这时候就发生了大地震。哎呀，这个地震大的监狱门都打开了，而且呢，这些囚犯的脚镣啊、手链呢，全都松开了。这个狱卒知道了呢，他以为囚犯都跑了，他就想着自杀。保罗就说：“千万不要伤害自己啊！”那狱卒在这个时候就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：我们怎么样行才可以得救呢？狱卒呢，可能想着是说：“哎呀，监狱的门都打开了，我这下死定了。”我怎么办呢？但是呢，保罗却告诉他说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。不仅呢，他可以从这件事当中得救，而且呢，他们的生命都能够被主拯救。信是很关键的。今天我们得救呢，都是因为信靠主耶稣。但是在这里呢，我们千万不要误会啊，就是不是一个人信主全家得救，而是呢全家信主全家得救。所以在这段经文呢，我们看到保罗跟希拉来到狱卒的家里边，向狱卒也向他们全家讲道，那全家都听到，全家都明白，全家都得救，全家都生命改变啊！他们因为相信神呢，他们就变得非常的喜乐。虽然危机还在，这件事情还没有解决，但是呢，他们相信神一定会保守他们。那第二天呢，那个官长就命令把保罗他们释放了吧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事情就一个完美的结果。所以从这里呢，我们看到本来一件坏事情，保罗跟希拉他们因为传福音被抓起来，我们都觉得哎呀，真的是他们又要为主受苦了。但是呢，在这件事情当中，他们的苦没有白受，结果狱卒一家啊，全都信主了。所以让我想起圣经上所说的话，神使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那今天，无论什么样的环境，只要我们愿意爱神，我相信呢，神一定会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经过各种各样的艰难，使神的名得到荣耀。好了，今天呢，郑子明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了，愿神赐福给您，再见。
祝我们谦卑屈膝，来跟随你的话语，在万民中做你的子民。祝我们谦卑屈膝，定义为圣洁国民，在万国中宣扬你声。